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四到七节，一路上都是神在为以色列人解决问题，都是神在为他们征战。神拯救了他们，尽管法老是当时最强大的人，神从法老手里拯救了他们。尽管法老带着六千乘军队来追赶他们，神拯救了他们。尽管他们被红海堵住，被高山围住，神拯救了他们。尽管他们惊慌失措，神拯救了他们。尽管他们抱怨生气，神拯救了他们。尽管他们自身有很多的问题，神拯救了他们。尽管他们的领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神拯救了他们。因为就算摩西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神知道该怎么办。神教会摩西用他手上有的，我们都应该祷告，求神教会我们用我们手上有的。我们拥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资源，这手杖中有我还不知道的能力。当摩西举起手杖的时候，红海分开了，尼罗河变成雪了，青蛙满地爬，冰雹到处下，汩汩的泉水从大石头里流出来了。但即使这样，这手杖里还有更多的能力等着摩西去发现。神用他大能的手拯救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没有任何功劳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一路都起到的是负面作用。如果是以色列人去跟法老征战，他们早就被团灭了。不过只是因为上一次不用你出战，不代表你永远不需要征战。有时候神为我们征战会惯坏我们，有的人被惯坏到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征战。躺平确实是一些听恩典福音的人的毛病。学会征战最好的方法就是上战场，上了战场你很快就能学会征战。这并不意味着神不爱你，并不意味着神不与你同在，神是在教你如何生存，如何以自由的身份生存。愿意做奴隶的人不需要学会征战，只要投降做奴隶就行了。可是你现在自由了，你得学会征战，因为你的自由让他们害怕，这世界恨你，只是因为你得到了真的自由。经上记着，那时亚玛利人来了，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。亚玛利人是一个占山为王、抢劫为生的民族。有以色列学者研究说，他们会用巫术。他们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有一个孙子叫亚玛利，圣经说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酋长，他就是亚玛利人的祖先。以扫和雅各在妈妈肚子里就摔跤，到这时候还没有摔完。在这之前，以色列人也遇到过困难，他们缺过水，缺过食物，但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强大的敌人。利非丁是他们进入西奈山之前的最后一站，而西奈山是神正式把以色列人从一个民族升级为一个国家的地方。神在那里给了他们十诫，十诫就是他们的宪法。神在那里给了他们典章，典章的希伯来原文是 Mishpat， 翻译成英文是 Judgment， 是根据法律进行审判的意思，指的是法官的职能。神在西奈山给他们建立了国家的治理结构，所以西奈山本应是他们的建国大典，但就在这大典之前，他们遇到了强大的敌人。在你非常接近神要赐给你的祝福的时候，就是亚玛利人来攻击你的时候，就是仇敌变得疯狂的时候。而就在这样的时候，你也有机会认识神新的一面。在埃及，神是以色列人的救主；在旷野，神是以色列人的供应。而这一次他们发现，神也是他们的盾牌。神永远都保护他的孩子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平，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安全完全不负责任。神在教以色列人信心带来的责任，信心是主动的，不是被动的，信心是强大的，不是弱小的，信心勇于向前，不会逃跑。尽管这些希伯来人从来没打过仗，尽管他们没有最好的装备，他们必须勇敢地去战斗，即使他们不擅长， 即使形势对他们不利，即使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乌合之众，即使没有人觉得他们会赢，他们必须凭着信心去英勇地战斗。经上记着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，手里拿着神的杖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吩咐他的行了，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。在这里，我们第一次看到约书亚，看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战士们冲入敌阵，而对他来说，这是人生的第一次，是他的处女作。神有没有给过你一些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？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养孩子，神有没有给过你一些事情你没有一点经验，没有导师，没有模式，你是在黑暗中摸索，从零做起。我们房子后面的花园，我翻过每一寸土，我知道鼹鼠在哪里打过洞，啄木鸟在哪里做过窝，我知道哪里的土比较肥，哪里容易积水。不论什么，如果是你从零建立起来的，你知道那里面有什么，你知道那下面有什么，你知道那上面做过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钦佩白手起家的人。如果是别人交到你手里的，你不知道里面是粪土还是金子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跟玛利亚说，你可以上网订餐。玛利亚说，不，我想自己做，我自己做的东西我知道里面放了什么，别人送到你手里的，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你不知道这东西去过哪儿，你不知道他们对他做过什么。约书亚从零开始组建一支军队，难怪神后来挑选他带领以色列人去占领应许之地。圣经对战斗本身没有什么描写，但这不是校车上的争吵，不是放学之后你等着的打架，不是你看什么看就看你了怎么了的斗殴。以色列人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，他们的敌人以掳掠为生，以凶残著称，以巫术见长。这不是一场容易赢得的战斗，以色列人全无经验，全无胜算。如果他们单单在肉体的层次上去对抗敌人，他们必败无疑。所以摩西要站到山顶上去，摩西要打一场立体的战争，因为摩西是唯一有战争经验的人。他知道他们不能只在山谷中与敌人作战，他们不能只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与敌人作战，他们不能只凭着肉体与敌人作战。有时候你必须到更高的层次去作战，有时候你必须登到高处去对接神的大能大力。每一位正在征战中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向高山举目，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大卫说，他教导我的手怎样作战，又使我的手臂可以拉开铜弓。神会教你怎样作战，神会教你怎样凭着信心作战。你没法在学校学到，你没法在单位学到，你没法在健身房学到，你也许学过几手武术，但是你没法用拳头打魔鬼，你没法用脚踢魔鬼，你没法用刀砍魔鬼，你没法用枪射魔鬼。这是属灵的征战，而进行属灵的征战，你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。这是属灵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要使用属灵的武器。所以摩西上到山顶，约书亚下到山谷，这是一场多维度的战争。摩西没有拿刀，没有拿弓箭，没有拿火箭筒，他爬上最高的山顶，用属灵的武器对亚玛利人发动空袭。摩西登上那里最高的山峰，用手杖举到他能举得最高的高度，他的姿势看上去很傻，简直就是在出洋相。因为属灵征战看上去就是有点别扭，一些长得帅气的人放不开，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形象，他们有偶像包袱。但如果有一天他被这世界狠狠地攻击过，他绝不会再在乎形象，他会像摩西一样登上离神最近的地方，把双手投入神的怀抱。摩西不在乎自己看上去像个傻子，他知道离应许之地已经不远了，他不会把以色列人轻易交到魔鬼手上。你得为你的财物祷告，你得在你的孩子额头上涂膏油， 你得给生病的亲人喂圣餐饼，在他的嘴唇上涂圣餐酒，你得启动方言祷告，你得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邪灵，你得摁住他的手说，因耶稣的鞭伤你已经得到了医治。这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可能没什么用，但是你知道，你需要拉伸，你需要高举神给你的权柄。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高举神赐给我们的能力，神赐给我们的权柄，高举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，高举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呢？让我们来为他降下这些能力给我们赞美神，让我们来为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赞美神。经上记着，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摩西把手放下来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摩西没有拿刀，没有拿剑，但他影响着整个战局。因为我们不是与血肉之体搏斗，而是与那些统治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以及天上邪恶的属灵势力搏斗。行为在山谷中进行，信心在山顶上彰显。你不能只有其中之一，你必须二者兼具。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当信心给你带来突破的时候，你需要行为跟上，领取神给你的胜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对你说话，神告诉我你会有重大突破。我知道你在属灵的征战中，但是神说，如果你仔细听这段讲道，你会明白如何突破，如何打破那想要打破你的。你会打破他们，你会消灭他们，你会毁灭他们，你会用圣灵的力量摧毁他们。信心登上高山，行为在山谷里战斗，信心展开空袭，行为短兵相接，你两者都需要。告诉你身边的人，我要空袭敌人。魔鬼都不知道是什么打中了他，因为他只能看到山谷里的战斗，因为他只能看到眼巴前这一点儿。他不知道你还连接了天堂的大能，他不知道你的祷告跟神的心意完美相通，神的心意是要给你突破。这就是你如何得到财务的突破，这就是如何摆脱债务，这就是你如何得到医治。你必须有脚踏实地的行为，你也必须有被神悦纳的祷告。不管有什么在攻击你，神会从天国发射精确制导的导弹，为你把他们摧毁。魔鬼不能占有属灵的制空权，因为你会拿起属灵的武器呼叫总部，让至高处空袭你的敌人。让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给神赞美，让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空袭你的敌人，发射一枚导弹，用海马斯给敌人的坦克开个盖。这是一次空袭，你会在灵里命中目标，你会在灵里得到突破。在身体得到医治之前，你会在灵里先得到医治；在财富先进入银行账户之前，你会在灵里先得到财富。这是一次空袭，这是一次空中打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魔鬼在骚扰你的灵，在你的生命中释放蛀虫，但是今天你听到了从天堂降下来的及时的话语，要从空中消灭仇敌，让他们不能再伤害你。摩西为什么要站在最高的山顶上？因为高度会改变你的视野。当你在山谷中跟敌人交战的时候，你会以为你的敌人就在你的视平线上，但事情从来不是这么简单。世界跟你打的是一场立体的战争，也是一场耐力的战争。经上记着，可是摩西的两手疲乏了，他们就搬块石头来放在摩西下面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和户尔一边一个扶着摩西的两手，这样他的两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是想给你定罪，但我们确实有人缺乏耐力。我们去教会，但讲道别时间太长，因为我们总是有东西忙，直到我们忙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我知道你忙，你是一个生意人，你是一个领导，你是领导，直到没有什么东西让你领导。你不能每天只是忙着领导，也要抽时间来祷告， 你要跪在地上敬拜你的神。我感觉我在对某个人说话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在对你说话。你最近很沮丧，因为 Excel 表不好看，账本不好看，计划执行的情况不好看。你不能只是在这个层次上战斗，你需要站到高山之上，举起手臂说，主啊，我知道是你赐给了我这产业，你在我的生命里开启了上工，你用话语把这一切放进了我的灵。主啊，我今天跟你站在一起，斥责所有搅扰我生意的邪灵，斥责所有搅扰我家庭的邪灵。我要成为我们家族的大卫，改变我们家族的命运，让我的家族进入世代威王掌权的轨迹。但你必须要有耐力。摩西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，但是他也需要更多的耐力。摩西是神当时最偏爱的先知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中的其他先知，我会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但是摩西，我跟他面对面说话，清清楚楚，不用谜语，他看得见我的形象。摩西不但是神最喜欢的先知，他还是旧约教会最早的牧师，所以神先让他去牧养羊群。他是神了不起的仆人，所有的人都想去他的教会，因为他的教会里充满了神迹。他举起手杖指着红海，神就为他分开红海。他用手杖敲打磐石，磐石里就有瀑布倾泻下来。每个人都想去摩西的教会，因为神倾听摩西的声音。有的牧师能开启你的先知恩赐，是因为神倾听他们的声音。耶稣能赐权柄给我们，因为神倾听他为我们的代求。以色列人见过摩西施展神迹，以色列人看到了摩西身上的恩膏，即使他们不喜欢摩西，他们不得不尊重摩西。摩西是一个传奇，但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传奇，不代表你不会疲倦。我们中有没有这样的见证？所有人都觉得你有恩膏，所有人都觉得你跟神很亲近，所有人都把他们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能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他们开始依赖你，然后他们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。但不管你有多少恩膏，不管你有多少恩赐，不管你有多少智慧，你还是会感到疲倦。摩西举起手杖的时候，约书亚就开始打胜仗，因为约书亚得胜不光是靠他的勇猛，而是靠有人为他代求。我们在生命中得胜不光是靠我们的能力，而是靠有耶稣为我们代求。但是摩西不是耶稣，摩西不是神，你的牧师不是神，你的师母不是神，你不能依赖你的牧师，你要依赖你的神。你的牧者能给你的最重要的服事，不是为你的每一件事代求，而是帮你跟神建立连接。因为人只能把手杖举这么久，举了一阵子之后，他就会疲倦。我想跟疲倦的人说话，你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征战，你把树举起来扔进他们的苦水里，你把鹌鹑从天上叫下来送到他们面前，他们甚至有时候还埋怨你，抱怨你，猜疑你的动机，你甚至都没有人可以倾诉。今天你可以深吸一口气说，我累了，我太累了。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都不能说我累了，我们面对最亲近的人都不能说我累了，我们不愿意承认，因为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形象。我们永远都得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们永远都得坚强，我们永远都不能倒下。但事实是，你举着手杖已经太久了，今天你可以大声说，主啊，我累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疲倦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体系。而如果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你，你需要做所有的事情，你必须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你可以这样一阵子，但这不能持久。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单人乐队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她离开了你，认为你离了她不行，你让她看到你还是行。你读了夜校，打两份工，供养孩子，上了好学校，有了好出路，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。但是你也会累，没关系，不要怕，累了很正常， 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累了，神会给你一个可持久的体系。因为利害攸关，事关重大，你的手臂不能掉下来。如果你的手臂现在掉下来，一切都前功尽弃。如果你的手臂掉下来，亚玛利人会赢，他们会吞没你天生就要去拯救的人。如果你的手臂掉下来，你的孩子读不起书。如果你的手臂现在掉下来，你的房子会被银行拿走。如果你的手臂现在掉下来，你的厂子就要关张。如果你的手臂现在掉下来，但是你实在太累了。首先，他们让摩西坐在石头上，他们把摩西的根基扎稳，坐在石头上。还记得那块磐石吗？那磐石就是耶稣。亚伦和霍尔拖住他的手臂，要想获得最后的胜利，你需要一些人来帮你。我知道你一直都是靠你自己，但在这个季节，你要让一些人来帮助你。经上说，亚伦和霍尔拖住摩西的手臂，直到日落，那是很长的时间。举起你的手，别放下，半个小时你的手臂就会麻木，两个小时你的手臂就会像断了一样。我们正在进行的属灵征战不是一个小冲突，属灵征战这个周末结束不了，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。可参战的人都喜欢找捷径，现代人不会自己做月饼，甚至很少有人自己蒸蛋糕，没有人还愿意自己慢火烤肉，没有人自己做豆沙馅来包豆沙包。现代生活讲究快，所以我们没有耐性。但是神说，这征战不会太快，你需要建立一个可持久的体系，而教会是找到这样一个可持久的体系的最好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开属灵恩赐的课程，我们开祷告会，我们把弟兄姐妹分组，是为了帮你们建立起可以互相依赖的可持久的体系。我们有成长关怀小组，所有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的弟兄姐妹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经上记着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，这既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也是一场发生在世界的战场上的征战。孤立的、没有实际行为支撑的属灵胜利是没有果效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教你们要有因信而做出来的行动，但没有在属灵界得胜的行为是没有能力的。约书亚用刀得胜，摩西用手杖得胜，约书亚靠军队得胜，摩西靠神得胜，约书亚带领士兵征战，摩西高举耶稣征战，约书亚在地上征战，摩西在天上征战。你必须两者都有，你需要地面部队，但你更需要制空权。你知道什么让我们真正升到高空吗？在圣经中，高山不只是一个地形，高山把我们带到灵里，而一旦我们进入灵里，我们就战胜了属肉体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一种祷告不能代替另一种祷告，两种祷告你都需要。用灵祷告说的就是方言祷告，很多人不使用方言祷告，但是当你面对这个级别的属灵攻击的时候，当你面对会巫术的亚玛利人的时候，你需要这个级别的祷告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称撒旦为空中掌权的首领，要从撒旦手中夺回制空权，你要通过 Rua 来征战。希伯来文中 Rua 跟空气相关的三个词，风、呼吸和灵，都是同一个词 Rua。所以你需要进到灵里去与撒旦征战。犹大叔说，在圣灵里祷告可以建造自己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在灵里祷告可以强化你，在灵里祷告可以支撑你，在灵里祷告可以巩固你。你长得太帅，放不下偶像包袱，但你还是要沉浸到灵里去祷告，因为你越是在灵里祷告，你升得越高。保罗说，我要用悟性祷告，那是我的约书亚， 但是我的悟性有限，因为有一些正在跟我征战的邪灵，我的悟性没法理解他们。我不知道求神做什么，我不知道神怎么消灭他们，所以我要在灵里祷告，这是在最高的山上祷告，这是一次空袭。我不知道是在对谁讲。神说，你要学会用悟性祷告，但你也要学会用方言祷告，你要学会从灵里发动空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是一个人独自战斗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，况且圣灵也照样扶助我们的软弱。每一位感觉到疲累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就在你身边扶助你。今天神要膏抹疲累的人，他要更新你的力量，圣灵要在你软弱的时候扶助你。哈利路亚。有些人得不到帮助，因为你总是想让别人觉得你很强，你需要承认你的疲累。而当你告诉天父阿爸你已经很累了，他会让他的灵来扶助你。罗马书接着说，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该祷告什么，如何祷告，我们用悟性祷告，可我们的悟性不理解，但圣灵却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圣灵像摩西一样在高处为我们代求，他站在至高者的圣殿里，掌握着机密情报为我们代求。八章二十七节接着说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大家一起说，神的旨意不是让我战败，神的旨意不是让我生病，神的旨意不是让我欠债，神的旨意不是让我抑郁，神的旨意不是让我放弃。所以我知道圣灵在祈求什么，他在祈求给我自由，他在祈求给我力量，他在祈求给我胜利，他在祈求给我健康，他在祈求给我富足，他在祈求给我平安，他在祈求给我喜乐。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你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，圣灵会为你征战，神会为你征战。你要穿起神给你的全副军装，勇敢地去战斗，因为耶稣是你的磐石，圣灵是你的武器，神会为你发动空袭，天国的海马斯会炸飞仇敌的钢铁洪流。胜利的另一端有丰盛的战利品，你不是一个人征战，你是与神一起征战。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